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善的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日。在那云雾缭绕的鄂西北大山深处的小城，有我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2016年8月的一天，我从这座小城乘火车回家，过检票口时，我的身份证在验证机下亮起了红灯，随即火车站的几个警察绑架了我，不由分说将我和我的行李箱一起押送到一间大房间里，里面电脑、摄像头、带锁的铁椅子一应俱全。平时很胆小的我，此时在师父的加持下出奇的平静，头脑里空空的，什么念头都没有。他们除了搜出了我挎包里的 MP5、 手机里的装有师父全套经文的 TF 卡以及我行李箱里的一本小本转法轮外，什么都没搜到。其实在我的行李箱里还装有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上只搭着一件薄薄的丝绸衬衣，黑色电脑包四周的红色滚边还露在外边，还有红银等三本大法书。三个警察搜查这个行李箱，神奇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发现什么，合上了箱子盖。随即我被当地610派来的两个国保警察带走，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年轻人，都穿着便衣。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小轿车开了很长一段山路，到了这个小城的另一个派出所。天已经全黑了，我和我的行李箱一起直接被带到一个像广场一样的地下室，顺几级台阶下去，眼前一片刺白，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墙、白色的地，全部贴的瓷砖很干净，两边一溜全是没有窗户的审讯室，一时数不过来有多少间，一直到底有两个无门无窗的厕所，说是厕所，其实就是一条下水沟。我被他们带到一个大型的工作台前，被强制采血样、照相、取掌纹和指纹，一系列固定程序后，我被带进了一间灯光幽暗的审讯室。进审讯室之前，我看到我的行李箱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大厅中央，非常显眼，心里再发一念，求师父给行李箱下个罩，谁也不许再碰这个行李箱。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腾，问不出什么他们想要的信息，又没有搜到任何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他们商量后决定放我出去，但条件是打电话叫我同修来接我，理由是天黑了，怕我老太太一人在路上出危险，他们负不了这个责。我说，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你们要放就放，不放我就在这地下室待着，你们人民警察不是保护人民吗？我今晚也让你们保护一下。那个年轻的国保便衣赌咒发誓地说，真的是放你出去。这时从另一间大屋里窜出来五六个年轻的打手，穿着黑衣服，个个面露凶相，围着我一圈拍着桌子叫嚷，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到底要怎么样，他们不停地叫嚷，我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不看你是个老太太，早就打死你了。是啊，看着这完全与世隔绝的地下室，打死、打残、打伤人，水一冲，地上、墙上是一点血迹都不会留的，拖出去一处理，除了三尺头上的神灵，外人是很难知道的。但愿这个地下室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看着那一张张扭曲的脸，有的看上去只有16、17岁，我真是痛到心底了。 他们都应该是在课堂上听课的学生啊。邪党却把他们当作打手来迫害善良的好人，邪恶真是要把人变成鬼啊。当我的善念一出，当这群年轻的打手跃跃欲试时，那个一直沉默的中年国宝说话了。我们送老太太到火车站附近的小旅社去住一宿吧，旅社由老太太自己选，明天天亮你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我心里明白，师父安排我回家了，我自由了。善的力量解体了一切不正的因素，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人间惨剧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顺利地化解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当我平安到达千里之外的省城，站在同修们面前时，同修们都惊呆了，我们都哭了。写到这里，我深切地体会到善的力量。问题青年三退了。2024年1月的某一天，我去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累了后，我坐在路边的一个长凳上休息，面对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心中在默默地发正念，清除每一个过往行人背后的一切阻碍他们听真相得救度的邪灵乱鬼，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的身边。不一会儿，身边来了一高一矮的两个人，那个矮个子是个女孩，她在我身边坐下了。那个高个子的，我一时无法确定性别，只见其凌乱的披肩卷发，头顶上是黑色的，往下被染成白色的，再往下是粉色的，再往下是桃红色的，到发梢处已经是深红色的，穿一身黑色的皮服，胸前、袖子、裤腿上满是横七竖八的拉链，戴一副好像防风镜似的黑边框眼镜。这个人用手示意我往旁边挪挪，就贴着我身边坐下了。看那副打扮，活脱脱一个非主流青年。坐下后，我再也没看那人一眼，心中压根没想过，这也是一个有缘人。但女孩一直在玩手机，那个非主流在一旁指点她什么，好一会儿大家都没说话。忽然我听到那人说，你也是一个人出来逛街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人又说了一句，你也是一个人出来逛街吗？我连忙转过脸来说，是的是的。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个女孩。她虽然衣着打扮很另类，但脸上的表情很单纯。我心里对师父说，我要救她，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连忙说，你也是一个人出来逛逛的？他指指他身边的女孩说，这是我朋友。那女孩一门心思玩手机，没有任何互动的表示。我就主动地问他，你是大学生吗？他说是，并说了那个大学的名称，解嘲说是二本的，已经毕业开始工作了。我说，只要能有书读，二本也不错呀，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他说学服装设计的。我笑着问他，能养活自己吗？他说养活自己还可以，但不能有拖累，拖家带口可不行。他还说他已经跳过5次槽了。可能平时很少有人能这样和他说话，他苦笑着自我解嘲说，我是问题青年。这时我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脱口而出，不是青年有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有问题了。我对他这个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能这么快地做出反应，完全是师父给的智慧。他很惊讶我说的话，他说他妈妈是位高中语文老师， 对他张扬个性的打扮也忧心忡忡，他一直是周围人群眼中的问题青年。我说，这些都是这个社会的不正确导向造成的。人只要善良地活着，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问我，奶奶，你是不是信什么教？我有个同学，他们家都是信基督教的，他也很善良。我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我说，法轮功就是修炼真善忍的，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善良的好人，绝不是我们国内电视台说的那样。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练法轮功，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您真善良。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根据他的接受能力，给他很浅显地讲了三退的基本道理后问他，你愿意退出你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虽然有很多东西不懂也不相信，但我愿意退出我加入过的团队。问题青年三退了，一个差点被我放弃的有缘人得救了。祝福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能回归到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谢谢师父救了他。我以后再也不以貌取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算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7号。刚从网上读到同修的某篇交流文章时，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我发现一种因素在引导与企图控制我去探究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负面言论的真与假。我一直在抵制它，可是我感到那个力量有些大。当时只能是正念与之对抗，不能完全排斥它。我的大脑中不断出现师父的一段段讲法，但我只是用师父的讲法在安慰自己，并不是用这些讲法去破除那个因素。冷静下来后，我开始在法上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与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而是企图毁掉我信师信法的正念，非常恶毒。我认识到一定是自己生命微观中还有我没认识到的不符合法的因素，是那些因素招来了这些邪恶因素。我开始找自己，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当然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彻底看见了每个学员他心性所在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这件事情的开始经过了一个严肃的思考的过程，这都不算错。因为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去思考，到底李洪志是什么人，到底这个法正不正，能够走出人的，到了今天能够走过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闯过来了。选自大法书籍《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开始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迫害前，我从师父的转法轮中悟道，修炼一定会有考验，将来中共一定会镇压法轮功来考验大法修炼弟子，大法弟子一定会坚定信仰走上天安门的。因此当邪党开始镇压时， 我并不感到意外。可是当邪党电视媒体不断的造谣说谎的时候，我在心里也产生了师父讲的那种疑问。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觉得自己没有上当，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很快我自己认为走过来了。现在想想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抱着我没有上当的认识走过来的。因为这个大法是真实的，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很坚信。我只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对我生命是有好处的。想到这儿，我的大脑中出现了影片《再次成为神》中小凤对赵海峰的困惑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总在算计，总想得到。我明白了，我当时走过来了，是因我在算计，算计我会得到什么。我修炼大法的最终会圆满，我会得到常人得不到的美好，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换句话说，我的修炼就如同与师父和大法做交易，我的付出与修炼有回报，我才修炼。如果没有回报，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不做。这就是在我生命中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的表现，就是这些不符合法的因素一直在阻挡我同化大法，精进实修。如果修炼初期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理解，修炼毕竟是有认识过程的。可是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长时间，还有这种认识与想法，还想在修炼中算计与得到，那就是你还没有真正领悟大法修炼，没认识到大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虽然修炼了，可是你并没有同化法。一个有罪的面临毁灭的生命，当师父来挽救你的时候，你还要算计与得到，你此时只能感恩与尽快离开险境，还想这些那些，还要讲什么条件，这对吗？换个角度讲，一个真正在大法中实修的弟子，就会不断领悟大法的高深内涵与殊胜美好，就会不断升起珍惜与感恩的心。我记得我迫害后开始背法，我的感受越背法越觉得离师父越来越近，越来越亲，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一提起师父就热泪盈眶，面对造就自己生命的一切的师父，生命的那种感受是无法表达的，那种感受超过了修炼中的信师信法。我记得我得法时，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在天上西北的天空开了一扇门，师父高大的形象出现在门中，伸开双手，而我就是一个七八岁小男孩的形象。突然看见了师父，就像很久没有见到的亲人一样，这只是一种形容吧。用尽全部力量向师父奔去，可是看上去距离师父很近，可是我怎么跑还是距离师父那么远。但那时就一个信念，我要跑到师父身边，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一跑就是人间二十几年啊。真正的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打个比方，父母叫你回家，你还会与你的父母讲条件吗？说白了，我们修炼不就是回家吗？师父在找我们，告诉我们回家的路，看护着我们，用巨大的付出与承受给我们回家创造条件，我们还要什么？还想得到什么？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碰到你真幸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悟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日。我是一位小学退休教师，今年70多岁了。在讲真相中，经常碰到人们在明真相后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他们内心的喜悦。现举几例。一，远去的车传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3年年底的一天，我给一对50来岁的兄弟俩讲大法真相。我讲什么他们都听得那么认真又欣喜，并很高兴地做了三退。我请他们一定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平安地度过劫难。他们脱口而出，一定一定。那个弟弟还蹦了几下后再跨上摩托车，像得了宝贝似的欢喜。想不到的是，他们摩托车开出去几十米远，传来了高呼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下却把我的怕心勾出来了，中共迫害大法修炼人，自己还在被邪党所谓的取保候审中，若引来不明真相的人追问起来，可就麻烦了。回家后进一步向内找，认识到中共给我的这所谓的取保候审也与自己的怕心有关。我向师父表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保证一天不落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神奇的是，我家的两个自来水龙头原来同时漏水已经好几天了，这个时候同时不漏了。本来我以为一定得换水龙头的，至今已经2个多月了也没漏。我明白了，师父就在看我们修炼人这颗心呐，自己越坚定正念纯净，救人也就越容易。记得从大年初一开始的过年期间，每天一般不超过1个半小时，我都很顺利的劝三退超过10人。最近为营救被警察绑架的同修，因多数整点都发半小时的正念，虽然3个半小时的练功不在白天，但学法交流做家务就大大的挤掉出门讲真相的时间了，怎么办？我自问自答，出门就算救3个人，不比吃3顿饭重要吗？每天至少让3个人得救吧。有一天还真的，仅仅在晚上出去洗澡时才劝退了2个人，回到家心里像缺点什么似的，翻开包发现少了一只袜子，可能落在洗澡堂了。一看时间9点差几分，对，我去找丢失袜子的时间也能再救一个人吧。真的，我找到了袜子，一出澡堂的门发现一个男子站在路边，好像在等人。我走近跟他一讲大法真相，原来他已是对邪党恨透的人呢，他理所当然的要远离祸源，做了三退，选择美好的未来。他听得高兴，我也讲得比较全面，这真是师父安排听真相的有缘人。二，高中生说，碰到你真幸运。那天我在公交总站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有位小伙子主动问我要去哪儿，我问他，你是站台的工作人员吗？他说不是，是一个高中学生。哦，祝你学业有成，前程宏大呀。这是我一般对学生们讲真相的开场白。然后为了清除他们被邪党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我举出爱因斯坦、牛顿等人信神佛的例子，江泽民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善恶必报的天理，退出邪党的重要性，他特别感兴趣，还不停地与我互动，并把学生胸牌给我仔细看清他的名字，
退出了团队，并说：“碰到你真幸运。”还竟然对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我说：“应该感谢大法师父。”他说：“也要感谢你呀。”因为他是去农村乡镇，我是要赶回市中心，就分别到相距好几个站台的各自站台等车了。想不到当一辆车路过我这边站台时，我发现这位高中生在车上隔着玻璃使劲地向我挥手呢。我赶快向他挥手道别，心里很感动。平时当人们听完我讲真相上车后向我挥手告别是经常的事儿，可他与我分开已经好长时间了，发现我还没有离开，那挥手灿然的笑容表达的是他内心对大法的无比感恩呐。三，少妇说：“哎呀，沾点仙气。”一次，我站在某小区的体育器械小圆盘上，漫不经心地转悠着，一心想跟有缘人讲真相。很快来了一位少妇，站到我对面的小圆盘上转悠起来。这个器械仅有这两个站盘，他想学我不服把手甩臂转悠，可是他还不太敢。我说：“这没什么，玩玩而已，自然放松就行。其实还是扶着把手做运动比较好，这样能较大幅度的扭腰扭臀，效果好。”于是我俩都手扶着把手，面对面的一边扭一边聊。我于是打开了大法基本真相的话匣子，他挺感兴趣。他的丈夫催他回去，他却让他们先走，他一人留下来要听我讲。我问他：“你丈夫旁边的老太太是谁呀？”他说：“是他婆婆。”我马上夸他们是一对孝顺的好儿子好儿媳，能带老人出来玩。他问我有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后，想不到他突然给我来了个大拥抱，两手掌在我背后拍了好几下，连连地说：“哎呀，沾点仙气儿，沾点仙气儿，你怎么这么年轻呀？看我婆婆比你小好几岁呢，走路都走不动似的。”我感到这少妇和大法有缘，就说：“我给你背一段转法轮中的法吧。”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这里不是讲的玄天玄地的，我们在座的许多老学员知道这一点。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说我48岁那年例假就没有了，修大法后又来了。他问：“真有这么神吗？”我说：“当然了。”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这哪像快70岁的人呢？我们练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听到这儿，她感叹地说：“哎呀，真是这样呀，你把头发染一染就同我们晚辈一样了。”当他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 所以能显奇效。而因修炼的人数太多，却遭到江泽民小人妒忌残酷迫害时，也毫无疑问地摒弃邪荡，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并满口答应把九字真言以及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基本真相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无比感恩师尊给我创造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有利条件，给了我一张比实际年龄小许多的脸，不变的身材，健康的体魄，给了我比较容易与人搭话交谈的退休教师的身份。尽管退休金被邪党剥夺，然而有必要时我会讲出来，能使人转变态度，接受大法真相。我已尝试过几次，在拒绝听真相的人面前说明，不瞒您说，本来我可以拿到每月9000元的退休金，就是为了告诉人真相而被迫害，现在只拿基本生活费，我为什么还要给你讲呢？因为你们的生命比我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呀。当我把在法中修出的慈悲的能量打进对方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我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多讲快讲，让大法的美好植入人们的心田，成为他们心中的珍宝，做有神佛护佑的真正幸福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